好，那我们下面我们来继续来看晶体啊。其实这个晶体实际上等于说就贯穿全晶了。我们实际上讲这个等于说把整个普贤行愿品的它的等于是整部华严经的这个精髓啊，和我们的行持和普贤行愿品的这样一种要义啊，都体现在这个我们讲晶体的这个里边了。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很贯穿的一个讲法啊。好，那我们看这个，这个品啊，这一品呢，它的这样一个入不思议大放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首先看这个入，这个入就是实际上就是这个入普贤入不思议解脱境界，对吧？入，谁在入呢？有能入和所入，对吧？有能入和所入，所以这个入呢，它包含两个方面，能入呢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不思议解脱境界，对吧？所入呢是普贤行愿，对吧？能入呢是不思议解脱境界，所入是普贤行愿，能入，哎，就说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那我们看一下这个，首先看一下，什么是不思议解脱境界啊？不思议解脱境界。那我们先看一下，不思议解脱境界的这个解释啊。实际上，不思议解脱境界呢，它是首先是无边的，对吧？广大的。其实我们其实整个普贤行愿品，我们去看，它都是讲这个变法界，对吧？变法界这样。然后呢，以身信解，如对目前，对吧？这就是限量观嘛，就是限观了。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圆融，或者一个非常究彻的、究竟和彻底的一个法门，是吧？所以呢，不思议解脱境界，它指的是无边深远的一种境界，对吧？是法界，它也指的是理事无碍、重重无尽的法界，理事无碍、重重无尽的法界。它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不思议解脱境界呢，从事相上来讲，它指的是境界无边。什么叫不思议呢？因为它是境界无边，我们的思议永远是有限的，对吧？语言和思维，永远是有限的，对吧？虽然我们也可以无穷的变，但是它也永远是有限。所以说呢，它的境界是无边的，无边无际的，所以叫不思议。那么另外一个呢，它的境界又非常深远，对吧？它的境界非常深，非常广，所以也不可思议。也就是说，它非常深奥，对吧？它非常非常广博，所以叫不可思议，无边深远，所以不可思议。那另外呢，理事无碍，也是不可思议。不思议呢，它有一个另外一个意思就是理事无碍，理事无碍。换句话说，这个愿，它是你这个心，它是看不见的，心无形象，对吧？但心可以遍十方法界，但是呢，你说它看不见吗？它同时它又会影响到你。它也会显示出某种作用，对吧？哎，所以说这叫理事无碍，就你有这样的心，有这样的心行，就有这样的相就会显现，就这样的作用就会显现出来。这就是你看起来不可思议的事情会发生，不可思议的功德和妙用会被人感知到。你说它是无形无相吗？它又可以感，又可以有某种变化，使你感受到，包括往生净土，对吧？它也是一种事相上的一种表现。那所以说呢，这叫理事无碍，所以这叫不可思议的。另外呢，不思议解脱境界呢，它不思议还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叫以性融相。什么叫以性融相呢？因为华严经整个华严经是性起，性起妙觉，对吧？性起妙觉，就是说它是由如来藏缘起的，是由真性缘起的，是我们自性的妙用，是我们自性的妙用。那所以说呢，它这个以性融相，就是说我们从真性世界里边用佛眼、用佛愿来观察这个世界，就是用佛愿来引导我们的心，来开发我们这种妄想心，对吧？然后呢，用佛眼来关照我们自己的身心和世界，关照法界，所以它是性起。也就是说，我们借助了佛的智慧和成佛的将要成佛的这个普贤菩萨的这种心愿，他的这个愿行，对吧？用这些来熏习我们的心，这叫性起，对吧？最终呢，我们的心本性的东西和它契合起来，和它契合。 所以普贤行愿呢，它是，所以这个它不思议解脱境界呢，一个呢境界无边，境界深远，然后理事无碍，再个以性融相，以性融相，也就是说，我们观待这个世界，观待这个众生师，是以佛眼来观世界的，是以佛心和佛愿来对待这个世界的，对吧？是以对待来改变自己的，对吧？来熏习自己的，所以这个叫以性融相。这个以性融相呢，它有什么特点？重重无尽。重重无尽，重重无尽就是说，与一微尘中有无量佛、无量微尘，佛国微尘，刹数佛，对吧？然后一一佛前有无量的我，然后来以无量的音声、无量的辩才来赞叹佛，以无量的身来拜礼拜无量的诸佛。哎，这就是兴起的这种妙用，兴起的妙用。哎，所以这叫以性融相，重重无尽，所以这叫不思议解脱境界，对吧？叫入能入，就是不思议解脱境界，是吧？所入呢，能入就是我们以这种不思议的解脱的这种智慧，以这种兴起的以佛的智慧。这不思议解脱境界指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简单来讲，就是我们虽然说，境界无边，境界深远，理事无碍，性以性融相，对吧？重重无尽，这不思议解脱境界，就是说以这样的智慧境界来行普贤愿，这叫能入。所入呢，就是行普贤行愿，对吧？来行，就是说我们以佛的果地的眼睛，对吧？和果地的心，以佛心来行普贤，来圆满普贤行愿，来圆满普贤愿，对吧？来助力普贤菩萨，或者说来熏习我们自心中的这个普贤，是吧？本性普贤。来修行的，所以说能入是不思议解脱境界，所入是普贤行愿，对吧？这是一个，就说，这有个入啊，叫入不思议解脱境界，对吧？不思议解脱境界。那不思议解脱境界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这个境界，首先我们看境界的话，它指的是境界，这个境界呢，它实际上指的是我们心的显现。如果从心性的角度来讲，境界指的是我们刚才讲是佛的这种不思议解脱境界，指的是佛的这种果地的这种智慧，对吧？圆教的果地的这种智慧，用它来熏习我们的心，我们借用它然后来修行，对吧？那这里从另外方面来讲，从我们一个修行人来讲，从因地的这个行进的这个次第来讲啊，那就是说你一个信解的境界，首先你要信解它，对吧？这个境界不思议解脱境界，首先我们信解境界，信解就形成了境界。对吧？我们信他，理解他，对吧？我们真正知道他。然后呢，解行有一个信产生的，哎，信首先以信为基础的信解境界，哎，另外呢就是解行境，解行境界，哎，他知道以后呢，他可以真正的去现观的解行境界。还有呢，行正，对吧？哎，他可以在行的时候，他可以证到一定的境界，行正。还有呢，最后圆满的觉境，对吧？以及佛果地后的教化的这种境界。所以说就这个境界来讲，它也有信，就境界从修行的层次来讲，它有信解的境界，对吧？有解行的境界，有行正的境界，有正的圆满的境界，也有它最终的大觉以后来教化众生的这种境界。哎，所以这个境界实际上就落到一个修行的主体的这个层次上了，对吧？实际上对我们来讲，我们能达到信解的这个境界已经非常非常困难了，对吧？也相当不容易了，相当不容易了。所以说呢，这个境界呢，就也可以说从凡夫的境界解脱，最后到佛的境界，对吧？从凡夫境界，所以说入不思议解脱，实际上指的是由凡夫的不思议的这种信心来得到，最终呢来理解或者透彻到佛的不思议的这种佛果的境界，是吧？但不思议呢，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啊，这个是境界。然后不思议的话，如果从原教像天台宗啊这边来解释，什么叫不思议？因为维摩诘经就叫不思议解脱。维摩诘经的这个它的一个宗旨啊，维摩诘经整个的维摩诘经讲什么？就讲不思议解脱，就讲不思议解脱。啊，维摩诘经不思议解脱里边，天台宗讲的，天台宗在解释这个不思议的时候呢，不思议解脱里边，他讲了两个，一个叫思议解脱，一个叫不思议解脱。 智者大师在解释维摩诘经的时候，他讲，首先维摩诘经整个的一个宗旨呢，就是讲的是不思议解脱，讲的不思议解脱。那么，什么叫思议解脱？思议解脱就是说，思议解脱就是说这个解脱境界是超越语言的，就是不可说的，这叫思议解脱。因为当你说解脱境界是有，是超越语言的，是不可思议的，对吧？你说离言觉相，或者说言语道断，心行出灭。实际上，当你这样去理解的时候，就沉默，对吧？沉默。舍利弗，那天女问他时，他后来不讲话了，他不讲话了。但这种沉默是因为他还有一个沉默与非沉默之间的一个对待，一个对立的这种相。所以说，这叫思议解脱，这叫思议解脱，这也叫相待妙，就是有比较的这样一种。你说不可说，也不可说的东西实际上不可说的，那这个并不圆满。那不思议解脱什么东西呢？按照天台宗的解释，天台宗智者大师写《维摩诘经》，不思议解脱是什么东西？就是说不离文字而说实相，也就是觉殆妙，觉殆妙，就是说文字性离，文字就是实相，也就是说不思议解脱就是说性相不二，性就是相，相就是性。但是呢，也会超越性，超越相，对吧？性相不二，也就是不离文字而说解脱。所以，当你说什么东西都不能说，都不能说，都不可说，不可说，实际上你还是思议解脱，并不圆融，并不圆融。实际上什么都可以说，但是说了就是没说。所以佛说，哎，我多少年没有讲法，如果说我有所说法，就是谤佛。但是佛一直在讲啊，包括这一句话也是在讲啊，对吧？所以说，不思议解脱，这原教的解释不思议解脱是这样解释的，对吧？从唯识的角度来讲，不思议解脱指的是初地，就是登地初地以上的菩萨，他所亲证的境界。登地以后的菩萨，他亲证的这个境界，这是不思议解脱，是吧？唯识里边有不思议境，是吧？唯识学里边有不思议境，不思议境呢有两个，一个是根本无分别智所证的真如，根本无分别智。就是你得到根本无分别智慧，他所证到的真如是吧？这个他是不思议的境界，对吧？另外一个后得无分别智，他所了达的一切法相，就它包含了两个方面，一个是根本智，他证到的真如；那么另外一个是后得智，后得智了达一切的法相，也了达一切法相。这是唯识里面讲到的这个不思议境，对吧？唯识里面不思议境。那么，不思议解脱境界呢，他所见的是什么呢？他从华严经的这个角度来讲，不思议解脱境界是什么？就是说所有的法，任何一个法都是无始无终，含容一切。首先无始无终，是吧？无始无终。第二呢，含容一切，包含包容一切，含容一切。每个一法都是平等的，就是说具足平等，然后呢无始无终，无来无去，无生无灭。就每个法都是圆满清净法，变法界的圆满清净法，所以这是真正的不思议解脱境界。也就是在这样一种境界中，我们才能够进入真正的普贤大愿，有这样的智慧境界，才能进入普贤大愿，才能真正的行持和圆满普贤大愿，才能真正行持和圆满普贤大愿。好，这是我们讲这个能入，讲不思议解脱境界。所以说他一品叫入不思议解脱境界，对吧？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那后面我们看，能入是不思议解脱境界，那么所入呢是普贤行愿，对吧？所入呢是普贤行愿。那普贤行愿呢，它有两种啊。普贤行愿我们怎么来理解？普贤行愿，普贤行愿品嘛。普贤行愿呢，首先呢，它指的是什么叫普贤，是吧？普贤就是说果地的毗卢性海之德，就是说毗卢遮那佛他从果地他所显现的妙德，毗卢遮那佛在果地所显现的妙德。毗卢遮那佛在果地所显现的妙德，这叫普贤行愿。普贤行，也就是说实际上最终你是进入华严性海，对吧？华严的性海，这样一种无边的这个华严世界，是吧？ 这是，所以普贤行愿的一个指果地的毗卢遮那，实际上这个已经，它就是一个普贤，就是一个果地佛的一个妙用的一个名称了，它作用了，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指的是一切众生的当体的法性，也就是说我们一切众生内在的毗卢遮那佛，也就是说一个是果地的毗卢遮那佛，一个是我们众生因地的当下一念心因地的这个毗卢遮那佛，那这个他们所具备的功德叫普贤愿，叫普贤行，普贤行愿，对吧？也就是说从这个本质上来讲，本来一切众生都是普贤，对吧？本具的从唯识来讲，就是我们本来的无漏种子，也就是说当我们去诵普贤行愿，学普贤行愿的时候，实际上是我们在我们的无漏种子现行，或者说我们在熏习激发我们无漏种子的这个妙用，我们的佛性种子的妙用，我们在唤醒我们自己的毗卢遮那佛，对吧？毗卢遮那佛，这是从究竟的意义上来讲，讲果地毗卢遮那佛和我们因地的本性的这样一种当体的法性，这两个的这个妙用，对吧？这两个的对应点呢，就在我们的普贤行愿品，对吧？在我们诵读普贤行愿，或者发心学普贤行愿的这样，或者发心学华严的这样一个心念里边，对吧？那这个行愿呢，这指的是普贤，对吧？这指的是普贤。那么行愿呢，指的是一切的因地啊。行愿呢是，所以说我们说普贤行愿，行愿整个华严经都是普贤行愿。行愿代表了什么？代表了一切的因地，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这些都是普贤菩萨的因地行。最终的果是毗卢遮那佛，对吧？所以整个这个52个阶位都是普贤菩萨的因地的行持，它是通达了佛果的一个愿力的行持。但是呢，它因为它能成就究竟圆满之果，所以它是一个称性的，对吧？称法界就是称法界之性，这性觉的这样一种性气的这样一种大愿，叫普贤大愿，普贤愿。所以这是普贤的这个愿，对吧？普贤的愿。所以如果我们从十大愿里边来讲的话，前个八愿我们普贤行愿品就是10个愿，对吧？前八个愿愿力充满以后，后面的2个愿是度化众生。我们可以简单来说，普贤行愿品的内容叫上求下化，前面的8个大愿是上求佛果，后面呢2个愿呢是下化众生，上求下化，也就是前面愿力充足以后呢，用后面的2个愿了来普度众生，来普度众生，哎，所以普贤行愿。那我们刚才是从这个因果的这个角度来看普贤行愿，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再来进一步的来解释普贤行愿。普贤行愿实际上是法界之善，也就是说法界本具的性德，对吧？所以叫称性妙德，对吧？称性之妙德，就是说他和佛的，也就是说纯善，对，纯善就是佛的果的这种妙用，就是普贤愿，对吧？称性之妙德，也就是说本具的妙德，它并不是有为的造作的。并不是有为要造作的，是吧？所以它是，哎，所以它是来自佛果地的。那这个称性妙德呢，我们在禅宗里边有一个语录，禅宗里边有人在问一个祖师，他说如何是诸佛境界啊？如何是诸佛境界？祖师的回答是流出慈悲喜舍。哎，诸佛本身你是看不到他的，但是诸佛的妙用就在于慈悲喜舍，就从一个你不知道什么地方来，但它就是流出慈悲喜舍，流出慈悲喜舍。所以说呢，这叫称性妙德，对吧？称性妙德。那普贤呢，就普贤菩萨的这个名称来说，就普贤的名称来说，有3种普贤，对吧？有3种普贤。一种呢叫道前，叫从人而言啊，就是一种道前普贤、道中普贤和道后普贤。那道前普贤呢，指的是资粮和家行，资粮和家行位的这样一个普贤，资粮和家行位的普贤。道中普贤呢，指登地以上的，从初地开始登地以上的叫这个道中普贤。 那么道后普贤呢？道后普贤指的是以证己果的，对，以证己果的这样一个普贤，就是说他已经成就以后的这样一种妙用了。所以有三种普贤：道前、道中和道后。那么道前普贤资粮加行为的这个普呢？普和贤呢？它都有它的意思。第一个，道前普贤呢，它讲的是取迹无遗乐普，也就是说，哎，它所有的就是说不遗漏任何一个众生，所以变法界，这叫普。那么慧灵雅圣，快到登地了，这个叫贤，对吧？慧灵雅圣，这个叫贤，对吧？那么登地以后呢，就道中普贤呢，它叫德州法界，因为登地菩萨他真正的遍照法界，他因为他通达一切法的这个真如佛性了，真如根性，那这个时候他叫德州法界叫普。那么至善调柔越贤，对吧？他至善调柔越贤。道后的普贤呢？道后普贤就以证己果，证到己果呢叫普，对吧？已经圆满了，对吧？然后呢，不舍因门叫贤，但是呢，他又果和因果交彻，所以说道后普贤叫以证己果，但是不舍因门，所以叫普贤，对吧？从果地而显示妙用，这种普贤呢，就是像观音菩萨呢、文殊菩萨呢，这些实际上都是普贤菩萨，都可以是包括地藏菩萨这些大菩萨，它都叫普贤，这实际上是成了道后普贤啊，道后普贤。所以说我们看普贤啊，从人来讲有道前、道中和道后三种啊。这从名称来讲，那从法的解释角度来解释普贤，普贤这个法呢，这个普贤呢可以指妙体和妙用，可以指佛性的妙体和佛性的妙用，是吧？这个妙体呢，周遍叫普，周遍法界叫普，随缘成德叫贤，对吧？就是遍法界的善德，随缘成德，对吧？哎，有感有求必应，对吧？这叫普贤，这叫普贤，就有感就有应，对吧？气理又气机，这叫普贤。所以说妙体周遍叫普，随缘成德叫贤，这指妙体。妙用，对吧？从用的角度来讲啊，就说从用的角度，普贤什么意思呢？一即一切，一即一切，这叫普。就我一个，我可以变法界，这是普，对吧？一切即一叫贤，我一个，我也包含了整个的法界，这叫贤。哎，所以说从妙体和妙用的角度来讲，普贤指体的时候呢，妙体周遍叫普，周遍法界，随缘成德叫贤，对吧？可以感应。普应群机，这叫贤。然后呢，从用的角度，一即一切叫普，一切即一叫贤，是吧？所以妙体和妙用，对吧？妙体和妙用呢，按照古德的这个说法，这两个就是说在一尘而广大西北，虽然在一粒微尘里边，但是它广大西北，就是说戒子纳须弥，对吧？戒子纳须弥，所以这个戒子也可以比喻我们一念心，我们当下一念心如如不动，金刚本体它是变法界的，和因果不二的，因果交彻的，它是这样的。一念心，这就是天台宗讲的一念三千，对吧？叫在一尘而广大西北。那么同样呢，在万有而独立不移，对吧？在万有而独立不移，虽然变一切处变一切法，但是呢它如如不动，对吧？在体和用其实都是这样的，体和用都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入不思议解脱普贤行愿品，对吧？普贤行愿品，是吧？这我们今天基本上是把这个名称讲完了，对吧？名称讲完了，就是说《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今天的话，我们就讲到这里吧，对吧？我们讲时间差不多了，好，谢谢大家。